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天国乐团世界各地受欢迎。7月2日晚，世界管乐年会在台湾开幕。台湾天国乐团经过大会司令台时，嘉义市体育场内欢声雷动，司仪高呼欢迎天国乐团进场，并介绍说法轮功为社会带来身心的健康。世界管乐年会是由世界管乐协会发起的国际性音乐活动，台湾嘉义市是继日本新加坡之后第三个被选定举办的亚洲城市。嘉义市政府特邀台湾法轮大法天国乐团演出，总统马英九、副总统萧万长、立法院长王金平参加了活动并致辞。近日，世界各地的天国乐团在各国的庆祝游行活动中，以庄严神圣的演奏、清新祥和的风貌，赢得民众和主办单位的赞誉。在7月1日的加拿大日和7月4日的美国独立日庆典中，天国乐团的精彩演出获得中西方观众赞叹。6月29日，澳洲悉尼天国乐团获布莱克镇市政府颁发的乐团冠军奖。在西悉尼最大的社区节日庆典中，天国乐团受邀引领55个团体组成的游行队伍。市政府宣布，明年的游行由天国乐团再度领队。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血腥的活摘器官中文版发行。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血腥的活摘器官中文版》日前在台湾正式出版。这份收录了52种不同证据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不但确实存在，而且仍在继续，实际情况令人忧心。为揭露并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两位作者，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与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2011年6月25日专程访台一周，希望透过《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中文版发行，让民众更清楚认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一起站出来终结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2006年起，乔高和麦塔斯接受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调查团之请，独立展开调查，在取证困难的情况下，通过多方数据的对比和调查访谈完成调查报告。该调查报告至今已被翻译成18种语言。据调查报告显示，在迫害法轮功的高峰时期，在中国被施以酷刑的对象有2/3是法轮功学员，全中国劳教所内关押的有1/2是法轮功学员。乔高说，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法轮功学员的重要器官，包括肾脏、肝脏、眼角膜和心脏，被盗取并高价出售，卖给需要移植器官的外国人。 中共利用宣传煽动仇恨，抹黑法轮功，使那些听信当局说法的医生敢于肆意屠杀而不觉内疚。大卫·麦塔斯说，2010年3月，中共首次器官捐献系统启动，但是根据中国新闻报道，全国一年只有37个自愿捐献。麦塔斯表示，中共对外宣称这些移植的器官来自死刑犯，但2006年到2007年，中国被处决的死刑犯数量减少了 53%， 但器官移植数量却没有相应减少。相反的，2008年的肝移植数量甚至回升到历史的高水平。大卫·乔高说，从2006年开始调查迄今，新的证据与证词不断出现，更多的证据显示，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人数还在持续增长，因为被执行死刑处决的人数持续下降，然而移植器官的数据却稳定增长。因揭露中共活摘器官人权暴行而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大卫·乔高与大卫·麦塔斯在台停留期间巡回各地举办研讨会，引发台湾各界对中共活摘器官暴行的高度关切与广泛讨论。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位大校军官的人生寻觅和启迪。我19岁入伍，从一名烈兵到大校军官，追寻了半辈子。幸运的是，我最终找到了人生的答案。如今70岁的我，豁达、健康，充满了希望。40年代初，我出生在山东的一个贫苦农家，父母善良淳朴，既照顾着自己的小家，又想为保卫国家尽一份力。我们兄弟4个都被送到军营，弟弟在中越战争中伤残。父母年轻时虔诚的敬信神佛，随着社会的风云变幻，他们在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阴错阳差的成了中共地下党员，后来发现那里找不到他们的人生理想，在天性的善良和中共政治运动的暴恶之间，他们冒着危险一次次的呵护着自己的良知。有一次，上级下令要处死一个倒卖驴马的经纪人，先把这个人扣上所谓坏人的帽子，然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活埋的坑都挖好了，一帮人到他家抓人。40年代农村没有电灯，黑夜里父亲假装抓错了人，紧紧抱住抓人的头目，使那个无辜的人在混乱中得以逃生。在党性和人性之间，父母的抉择艰难而冒险，以至于他们一直对这些暗中救人的故事守口如瓶，直到母亲去世前才讲给我们。我自幼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也受到了与之完全相反的党文化的浸染。大学接受的是无神论教育。75年海城大地震，我所在的部队负责接待灾民。天灾面前，人类如此渺小，与天斗、与地斗只是狂言。我的军中任务是做所谓的思想工作，可是我发现那些冠冕堂皇的说教无法真正安抚人心，却让人远离理性，越来越会伪装。这里充斥着争权夺势、自私虚伪、道德沦丧。那时不到30岁的我成了一名年轻的政委，每天超负荷的工作，30出头就疾病缠身。1975年春，我开始出现眩晕，整天头昏，有气无力，有时走走路就心跳加速、冒汗。有名的军区医院也无法确诊，还有神经衰弱、鼻窦炎、额窦炎。医生说额窦炎能引发大脑发炎，危及生命。那时我连上2楼都得拽着楼梯扶手。从此病痛持续了20多年，看了无数的西医、中医， 军队医院、地方医院、名医都束手无策，我暗自流泪，谁能救我？80年代气功风行，很多中央领导、老干部都在用气功治病。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张正环等都在公开推广气功，许多科学界人士也参与了对气功的研究。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表示，人体科学将会引发科学革命。当时气功热在部队盛行，我和一名军报的记者一起去学了气功。我发现气功不是迷信，对身体健康确实有作用。自那以后，我练了许多气功，还成了当地气功协会的负责人。可是最后发现，很多气功门派的道德不高，甚至只为钱财名利。我想寻找最高层次的功法，找最高尚的师傅。1996年1月，一位战友对我说，我有一本气功书是法轮功的，你看不看？翻开转法轮，这本书的内容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亲切和震撼。我用了一个白天一个晚上看完书，书中教人走正路重德，我一生中不得其解的问题都明白了。按真善忍去做，社会不就好了吗？人类不就得救了吗？我把书一合，说我可找到了。以前我成天迷糊的像喝醉酒似的，练法轮功半个月，神经衰弱消失了，能睡觉了，头脑清醒了。以前中药喝了20多年，能喝了几大缸，药壶熬漏了多少个，西药也吃了好几年，可是经常走走路就虚脱了。现在我走路轻松，骑上自行车试试，像飞一样。我有过慢性结肠炎，练功后感觉好了，吃个冰棍试试，什么反应也没有。我在心底欢呼，我可以过正常人的生活了。李洪志师傅，您救了我的命，我无限感激您。我一定好好学，多传功，让更多的人受益。从1996年学法轮功至今，我再也不用吃一片药，算起来至少为国家节省了几十万元医药费。修炼法轮功后，我不贪不沾不走后门。下属说，我们的政委正直正派，真是不简单。跟我们合作工作的水利局领导看到我处处按真善人为人处事，说，老政委，你是好人，我们佩服你。一次部队书记安排职务时，为安排谁去人大谁去政协为难，我对他说，不要为了这事儿难心，我不挑职务，不计较地位，安排我去哪儿都行。我以前给过他法轮功书籍，听我这么说，他感谢地说，你太好了，有时间咱们切磋切磋。那时本地法轮功学院的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在我工作的部队会议室举行，地区政协主席、人大领导现场听了法轮功学院的发言，有绝症痊愈、浪子回头、婆媳和好等等，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感人落泪。领导感慨地说，练法轮功身体好，道德好。法轮功的真善忍和中共的假恶斗意识形态不同。1999年7月，中共发动了迫害法轮功的运动，我多次给中央、国家领导人写信，也找到了我的战友、部下、上级，讲述法轮功利国利民的事实。我曾送给我地区大部分领导每人一本转法轮。迫害后，区长见到我说，关键时刻我们可没忘了你啊，给你说好话。有的领导见到我点点头说，你送的书我一直留着呢。后来我送给副区长法轮功真相，副区长让我帮助声明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部队这种高压部门，上面不许法轮功修炼者擅自去外地，部队的领导明真相后暗中保护我，一直来去自由。我相信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良知的灯塔， 当宇宙真理之光普照人间时，这些灯塔必然会重放光明。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历经苦难，优秀教师再遭摧残。山东省蒙阴实验中学教师伊淑玲曾荣获县级优秀数学成绩奖，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优秀教师。42岁的他善良真诚，工作负责，任劳任怨，曾在中学地理教学参考上发表过省级论文，并多次获地区论文比赛一等奖。伊淑玲坚持修炼法轮大法。2011年3月4日被蒙阴县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再遭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摧残。伊淑玲被关押进金闭室后，就因为喊法轮大法好，山东第二女子劳教所二大队队长张燕等警察把她双手铐在地上，实施一种名叫地锚的酷刑几十天，她被迫绝食抗议迫害。劳教所二大队队长张燕指使手下恶警牛蒙曾等人强行把伊淑玲劫持到831医院，让护士野蛮地从鼻孔灌食。恶警们强迫伊淑玲坐在椅子上，两个男恶警撸她头发，摁住她的头，女恶警强行把伊淑玲的两条腿分别压在椅子上。二大队队长张燕后来又指使手下强行给伊淑玲穿上束缚衣，并用胶带把她双腿紧紧地缠住，使她的四肢都不能动。2011年4月29日，伊淑玲被蒙阴县国保大队李勇等人劫持到县610洗脑班。一次，县610洗脑班司机姚某恶狠狠地对伊淑玲说，让你不吃饭，瞧我们到医院鼻饲时怎么整你，不整死你才怪呢。2011年5月15日，伊淑玲被迫害的身体极度虚弱，610的人怕承担责任，通知家人把她接回。亲朋好友看到伊淑玲被迫害的皮包骨，无不愤慨地说，不就是个信仰问题吗？610把人整成这个样子太过分了。伊淑玲回家一个多月后仍然不能长时间地站立，站立七八分钟，小腿到大腿都会变成紫红色。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静坐使心脏病突发和中风致死率减半。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静坐可以使心脏病突发和中风造成的死亡率减半。该研究结果发表在《内科医学档案》杂志上。美国威斯康星医学院的研究者跟踪201位男女患者，他们的平均年龄为59岁，他们患有心血管变隙已逾9年。这些人被分成两组，一组进行静坐，另一组接受饮食和运动方面的指导。研究者发现，每天静坐的人与接受传统保健的人相比，减少了 47% 的由于心脏病突发和中风造成的死亡风险。对于那些喜欢静坐的人或者非常容易有压力的人，结果更加明显，他们的死亡率减少了2%。研究者指出，这些结果和药物治疗一样有效，甚至比后者更佳。另一位研究者指出，此前的研究显示，静坐会降低高血压、高胆固醇、胰岛素抵抗、生理压力、动脉硬化。这次的研究更显示，静坐会减少心脏病突发和中风带来的死亡风险。心血管疾病在各种疾病中是造成死亡最多的疾病。法轮功的第五套功法是在打坐中进行的。很多从前患有心脏疾病的人，通过修炼法轮功都获得了健康。但是，法轮功并不是一般的静坐或气功锻炼，其效果更非一般的静坐可以相比。想更多了解法轮功的朋友，可以通读《转法轮》等著作。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据史料推测，李白出生在西域的碎叶城，约五岁时举家迁居蜀中绵州昌隆县，其父李克为任城尉，家境富裕，李白在那里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李白从小接触过不少文化典籍，学习的范围相当广泛，他自己说，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并好剑术，接受多方面的思想和知识。李白十五岁左右，文章写得已很出色，并且开始学习击剑。二十岁时，当时著名的文章家苏挺到蜀中做地方官，看到李白的作品，曾大加称赏，认为如能再好好用功，将来的成就一定很大。蜀中的自然环境非常优美，有奇险雄伟的山川，又有平眼秀丽的原野。李白在青年时代即游历了蜀地的不少名胜古迹，他很早就受到盛行于唐代的道教的影响，多同道士交往。在蜀中时，李白还和善谈纵横术的赵蕤交游，赵蕤著有《长短经》，谈王霸之术，主张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广泛的学习、游历和社会交往，开阔了青年诗人的胸怀，孕育了他热情奔放、不受传统束缚的思想和性格。一方面，李白自幼就有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他常常以历史上的著名政治家、军事家管仲、乐毅、张良、诸葛亮、谢安等自比，自称其抱负是深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环区大定，海县清衣。既要效法管仲、晏婴一类在政治上有显赫成就的人物，辅佐帝王，使国家强盛，社会安定。另一方面，李白由于早年就信仰当时很盛行的道教，在蜀中既已喜爱栖隐山林，求仙访道，入世则要做君主的辅弼，出世则要做超凡的神仙，这就是李白人生观的一条主线。蜀中时期是指李白定居蜀中的时期，是公元705年至726年，此时李白26岁，这时期的诗作流传下来的很少，可以考定的不到十首。这些诗篇显示了诗人的才华，也显现了其游仙出世的人生境界。这里仅赏析两首。第一首，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露浓，树深时见鹿，溪舞不闻钟。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这首诗是李白二十岁以前的作品。戴天山也称大康山、大匡山，在绵州昌隆县西。李白曾读书于山中的大明寺。这首诗的题目既是全诗的主旨，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前面四句写景喻情，犬吠水声中是指山中犬吠声与泉水声相杂在一起，桃花带露浓表明时节。诗人沿着小溪而行，沿路两旁桃花盛开，花瓣上挂满露珠，这说明诗人一大早就出门。小溪流水淙淙，与狗吠之声响成一片，形成了一种别有情趣的乐章。树深时见鹿，两句写道士居处静谧幽深，时见野鹿，诗人正是沿溪而行，已是正午，却听不到钟磬声，说明道士外出，点题不遇。野竹分青霭，飞泉挂碧峰，两句是写道士处所的景色，野竹参天， 与清气融为一体，从碧绿的山峰间飞流直下的瀑布形成了一种优美壮观的奇景。结尾两句“无人知所去，愁倚两三松”，诗人通过问询的方式问了很多人不知道是所踪，心中愁闷惆怅，“愁倚两三松”写得极其生动形象，写诗人等待道士回来，已靠遍了道士门前的两三棵松树，而道士仍然未回。第二首《登峨眉山》：蜀国多仙山，峨眉渺难匹，周流是登览，绝怪安可系。清明已天开，彩错一画出，凌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树。云间银琼霄，石上弄宝色，平生有微赏，欢笑自此毕。烟容如在眼，尘泪勿相失，倘逢祁阳子，携手临白日。古蜀国今四川，群山绵绵，犹如仙山，其中最秀美的算是峨眉山，周游登览上绝顶，奇特山景无法一一穷究。绝怪指峨眉山山壑幽深，群峰险怪，阴晴变化，景象万千。安可系，即言峨眉山深邃，林泉胜迹，难以尽觅。第二段，清明已天开，彩错一画出，写峨眉山之高峻磅礴，秀丽无愁，奇光异彩，分裂杂陈，让人感到一登峨眉山，遁入清静，仿佛置身于图画之中。凌然紫霞赏，果得锦囊树，进一步写登山以后的感受，言登临峨眉山，沉浸于丹霞翠霭之间，心于天河，似能参天地之奥秘，赏宇宙之奇观，得到了仙家的锦囊之树。第三段，云间银琼霄，石上弄宝色，接着描述诗人在这样的山观岩影、云霞漂浮的景象下面欢快无极，弄琼霄于云霄，响彻群峰，弹宝色于石上，生动临泉，怡情于物外，乃得偿平生之夙愿。平生有微赏，欢笑自此毕，说明诗人早已绝情融历，不慕风华，在漫游峨眉、饱览山光之际，快慰平生，欢情已长。末段前两句，烟容如在眼，尘泪勿相失，云烟万态，晴光霞影，成于眉睫之前，大略指峨眉山顶的佛光奇景，在晴光的折射之下，人影呈现于云影光环之间，不禁有羽化登仙之感，尘世百虑因而涤尽。末两句，倘逢祁阳子，携手临白日。祁阳子指峨眉山传说中的仙人葛游，传说他骑着自己刻的牧羊入山成仙。诗人在这里说，假如得遇祁阳子葛游，亦当与之携手仙去，上临白日，辞谢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